我们上一次开始讲先知的职分和他们的书信，我们已经讲过先知从摩西和亚伦开始，然后呢到了贝鲁前、贝鲁后等等好几个时期不同的先知。现在呢，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归纳一些先知的功能，先知工作的功能。首先我们来归纳一些先知们所讲的话有哪几类，或者写下来的话有哪几类。先知就是要向神的百姓启示神的旨意的。那先知们所讲的话呢，可能是教导，可能是劝勉，可能是讲到未来，特别是弥赛亚要来的荣耀的应许，或者是很严厉的责备啊，教导、劝勉、应许、责备。那这个是从他们所讲的话和写的话的不同的语气或者文体来看的。好，我们再来看细一点，先知们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那先知们的工作呢，我们必须要从约的角度来看。神既然特别在摩西时期跟以色列人立了约了，好，那先知做什么呢？第一，先知是神的仆人，来督察、来察看神的子民。第二，先知们呢，既然神设立了约，有他的律法，有的话，先知们是解释律法的，向百姓们诠释神的律法，神的律法的意义，特别是在道德，就是真的从心发出的属灵的角度。比方说，先知们会责备啊百姓们说，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的献祭。那献祭是神所设立，怎么不喜欢呢？啊，当然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从心发出等等。好，所以监管神的子民诠释律法，特别是从心发出的那个角度。第三，先知们会责备以色列人呢，他们的敬拜是只有外形没有内心。第四，先知们会强调啊百姓们的生活，就是说要存怜悯的心，行公义啊等等啊，强调他们在道德上，在生活上向神应尽的责任。第五，先知们强调人必须要从心发出向神的服事。第六，先知们会坚持神的真理和神的公义。第七，百姓若偏离了他们应尽的义务那条路的话呢，先知们会叫他们回来，回到神的律法面前。第八，先知们会宣告将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要消灭恶人。第九，先知们会预告神将来的美好的恩典的应许。第十，先知们呢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啊一个轮廓，先知们要做什么。好了，现在我们更细一点的来看先知们他们的话啊，刚才已经看到了有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语气或者是文体。那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些先知书里面啊常常会出现重复出现的一些的主题，一些的主题。特别请注意下面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对照，不是对立，是对照 contrast 啊，这个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新约教会呢第一跟第二点啊还没有讲啊，第一跟第二点之间的对照，但是呢又是并存的 coexist。 第一点啊，第一点我们先来看以西结第十六章八到十四节。以西结书十六章从第八节开始，我又从你身旁经过，见你已经到了谈情说爱的时候，我就用我的衣襟踏在你的身上，遮盖你赤裸的身体，我又向你起誓与你立约，于是你就属于我了。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那是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使你穿刺绣的衣裳，脚穿海狗的皮鞋，用细麻布给你裹头，又用丝绸给你披在身上，我用珠宝给你打扮，把手环戴在你手上，把项链啊 戴在你的颈上，又把臂环戴在你的臂上，把耳环戴在你的耳朵上，把美丽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这样你就有了金银的装饰，你穿的是细麻丝绸刺绣的衣服，你吃的是细面蜂蜜和油，你实在非常美丽，配登王后的位，你的名声因你的美丽传遍列国，你全然美丽是因为我加在你身上的荣美，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那我们不用读雅各书也有这种的经文，就是说呢，先知们宣告啊，耶和华和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说呢，一方面神立约设立了他的律法，但是呢，有这个实际和各种的律例典章的约里面的核心的内容呢，就是耶和华和他的百姓的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呢，又特别是根据神向他的百姓启示 vow oath swear， 下了一段何西雅书第二章。那刚才我们读的是金银啊、衣服啊、耳环啊等等，现在呢，我们再来读耶和华与他的子民立约，就好像娶一个妻子一样，是用什么？就是那些金银丝绸等等，是代表什么呢？那下面这段呢，就是看得清楚了。何西雅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因此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又是谈情说爱的一些的话啊、在那里我要把葡萄园归还给他，使雅各谷变成希望之门，他必在那里回应，像他少年的时候一样，也像他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一般，就上帝会再次的来领导，来跟以色列谈情说爱，要他好像谈恋爱结婚的时候一样的建立亲密的关系。耶和华说，第十六节，到那日你必称我医师，就是我的丈夫，不再称我巴利，就是我主。我要把巴利的名字从他们的口中除掉，他们的名字没有人再提起。十八节，十八节这里就讲到耶和华要再次的与以色列立约，所以不管是在摩西十诫的时期，或者将来弥赛亚要来的时期，或者先知当时面对犯罪的以色列啊，先知都会看到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好像丈夫跟妻子关系、新郎跟新娘子的关系一样的。十八节，到那日为了他们，我必和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爬行的动物立约啊，上帝要把所有的武器都拿走，使他们安然居住。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为妻子，以公义正直、忠信和怜悯聘你归我，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二十节，我必以信实聘你归我，这样你就必认识耶和华。所以这里呢不是用金子银子，不是用衣服，是用耶和华的属性来讲，公义正直忠诚怜悯信实。也就是说呢，上帝在这里好像结婚的时候立约发誓一样的，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就好像新郎跟新娘子发誓结婚那么的亲密的。好，所以再来哈，因为耶和华的誓约，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就好像新郎与新娘一样。好，刚才说第一点跟第二点，下面要讲第二点呢，是你感觉上是非常的不同的。刚才讲的是谈情说爱，金子银子、耳环、戒指等等啊，要讲戒指。第二呢，是从希伯来文的 rib R-I-B 啊，不是排骨的 rib 啊，这是希伯来文啊，这个字来讲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何西雅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何西雅书第十二章第三节， 耶和华与犹大争辩，他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啊，这里讲到惩罚还有争辩。弥迦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这些只不过是例子哈，以赛亚书等等还有很多的例子的。啊，弥迦六章一到三，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是刚聆听你的话。啊，回到啊新译本，你们当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你要起来向大山争辩，让小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大山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争辩，大地永久的根基啊，你们要听，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子民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你可以回答我，我曾经把你从埃及领上来等等啊。下面就讲耶和华的作为。中文这里用的是争辩争论啊，不过你从下面就说了，你为什么厌烦我呢？你这里就可以看到呢，这第二点啊，先知的话呢，有一种打官司，就是在法院里打官司的味道，是恩典之约里的控告 ，covenant lawsuit。上帝当他的子民违背约的时候，上帝透过先知们就来指控 accuse 他的百姓。那这个指控就是用法庭的这些的字眼啊 ，legal vocabulary。好，我再说哈，第一点是甜甜蜜蜜的夫妻，下面呢是打官司啊。那这两幅的图画是同一幅图画啊，爱和婚姻和在法庭上的指控，都用来描述耶和华对他百姓的约，而先知们的讲的话所宣告的这两种的图画都有的。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法庭，有见证人，有正式的控诉 accusation。 有的时候呢，先知书里他们会控告那些有钱的、有权势的，或者是他们中间的祭司啊、文士啊，那些宗教的领袖，指控他们压迫穷人。先知们也会指控整个以色列国家啊，或者是犹大南国，或者是以色列北国，指控整个国家，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何西亚第四章啊第一节，何西亚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要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啊，又是争辩，就是 accuse 指控，因为在这地上没有诚实，没有慈爱啊，和本因着地上无诚实无良善，也啊，和本说无人认识神，新译本也没有认识神的知识。那这个知识呢啊，有至少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不单单是知道实际神的话讲什么，而且是遵行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者从另外角度来看呢，认识就是夫妻的爱那个字啊，亚当认识夏娃，该隐就出生了，创世纪第四章。所以认识是一个经验上、关系上的知识。所以在这个法庭里呢，先知们代表上帝控告他的子民，你们不认识耶和华，你们没有这种真的回应神的约啊，遵行他的约这种的认识。是的，神的子民知道耶和华是谁，但是他们没有不断的维持向上帝的忠诚啊，上帝保证他必忠诚，他的子民不忠诚。第三， 是的，先知们呢，他们会宣告，那么他们 oracle 他们的小谕来向外邦人列国，上帝子民的仇敌也是他上帝的敌人啊，他们会指责这些的外邦国家，定他们的罪啊，那因为他们犯罪。但是以色列民呢、也不免一祷，就是说上帝定外邦人的罪，同样的罪上帝会来指控以色列。那经文太长了，我们就不读了啊，可以参考耶利米书从46章一直到51章，或者是以西结书25章一直到32章。所以上帝并没有标榜犹太人比外邦人更圣洁更公义的，没有的。好，再来哈，有婚姻那种的约的关系，有法庭这种的指控，然后呢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呢都免不了耶和华的指控的。第四就是先知们呢，他们会做出一些生活或者道德方面的教导，他们会指责审判以色列人不诚实、残酷、傲慢、放纵情欲啊，那这些是生活上的啊。他们也会在以色列的敬拜方面啊，或者宗教敬拜方面指责定以色列人的罪，因为他们可能完全去拜假神了，拜巴利了，或者呢他们把真的耶和华喜悦的敬拜和假的错的混杂在一起。我再说，要就是敬拜偶像，或者呢他们会真的假的敬拜混杂，特别是一种的心里面啊没有归耶和华的空洞的宗教。好，敬拜假的宗教、假神、真假混合，或者无心的敬拜。好，所以这些呢是先知们责备一些人的，有生活方面，有敬拜方面。刚才我们说过，先知们是执行神的约的啊，他是这样子执行的。那这些呢都跟我们今天新约时期的教会，今天21世纪的教会听起来呢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例如先知有真有假，所以比方说在以利亚时期呢，耶和华的真的先知会与假的假神的先知巴利的先知会征战在列王记上18章22节，或者呢跟一些假的先知，就是说他们宣称自己是以奉耶和华的名来宣告的，那个是假的啊。所以两种，一种是假宗教的，一种是自己说自己是耶和华的先知的，先知们会跟他们征战。那怎么能够证明先知从神而来而不是假的呢？不是冒充的呢？那两方面，第一方面，先知必须是神亲自呼召指派去传神的话的，这第一方面。第二第一方面是神而来的我们来看生命记18章20到22节，生命记18章20到22节，这个是摩西在他最后的一段时期的话语。读新译本，不过如果有先知擅自奉我的名说我没有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须处死。如果你心里说耶和华没有说过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 一位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如果那个话不成就也不应验，这话就不是耶和华说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所以呢，第一，真的先知必须是奉耶和华的名，是耶和华指派的；第二，他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的。有这两方面证明先知是真还是假。还有第三方面的，先知们的生活必须是遵守耶和华的话。第四，先知的信息必须与神的本性和神其他的教导是相符合，不会矛盾的。好，先知们的话有婚姻的方面的词汇，有法庭的方面的词汇，有道德方面的指责，敬拜方面的指责，有向外邦人的指责，而向外邦人的指责呢，同样的会向以色列人指责的。先知呢，有真有假。好，第六方面，很多的先知的话是指弥赛亚的。那我们讲到第六点才讲预言，前面的告诉我们先知是神的出口代言人，所以先知主要的是 speak forth， 是宣告，然后第二才是还是讲预言。很多的预言是指弥赛亚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应验了很多的先知们的预言。这些的预言呢，告诉我们耶稣的地位是独特的。这个是先知们最重要的预言，或者所有的先知的话语的那个核心，那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神所应许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来证实，来保证神所讲过的旧约里面神讲过一切的话。耶稣基督来了，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是信实的、圣洁的、公义的，耶和华所说的不是突然的，必定应验。耶和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立约守约的神。有的时候先知们的话是以诗歌的方式出现的啊，这个是第六点之后了哈。一方面他们会指到以前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有的时候又用写诗的方法来表达，所以呢，解释先知的话可以非常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要看，每次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上下文啊，这样子能才知道这段经文呢、在讲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的超时空的信息。一方面是超时空的，一方面有他的当时的背景，有文体上的上下文。先知们对神的子民的各种的社会阶层带来了教导和责备，先知们会责备各种不同的罪，他们宣告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他们也会为正直、为公义说话，就是在社会里面有不公平的、剥削平民的事情，他们会感言责备。然后呢，从神与人之间的约的关系来看，他们是指向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建立神的国度啊。但是在大众肉身之前几百年就宣告耶稣基督的国度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看到先知们他们是执行神的约，责备神的子民，也责备神的仇敌外邦人，那也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从什么角度上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就是最伟大的先知啊？先知们不单单是预告耶稣基督，他们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影子，耶稣基督是实体。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有六七方面。第一段经文是《生命记》，又是《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 那我们知道呢，摩西在生命记最后一段说摩西死了，神人摩西死了以后都没有好像他这样的先知。摩西是犹太人最尊重的最伟大的先知。好，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中间，就是从你的众兄弟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十八节，我要从他们的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里，他必把我吩咐他们的一切话都对他们说。如果有人不听从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亲自追讨那人的罪。所以摩西说，将来还有一位你们必须要听从的先知，是从你们以色列人中间兴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最伟大的先知。那个怎么知道呢？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22到23节，这是彼得的讲道。摩西曾说，你们的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都应当听从。无论谁不听从，那位先知必定从民中灭绝。好，所以彼得很明显的在引用生命记第十八章，在讲谁？讲耶稣基督。好，所以从生命记十八章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看到在摩西时所预告的最伟大的那位先知耶稣基督就是他。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最伟大的先知。第二，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三节，然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不能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所以耶稣很，你说暗指也好明指也好，说他就是一位的先知。所以彼得宣告生命记应验了，耶稣亲自也说他是先知。还有一些的经文呢，就不是直接用先知这个词，但是呢约翰福音多处呢说耶稣基督是要是传父那里而来的信息的。约翰福音第八章26到28节，关于你们我有许多事要说要判断，但那差我来的是真实的，我从他那里听见的就告诉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对他们讲论父的事。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并且知道我必凭着自己做什么事，我说的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导我的。那耶稣基督呢，一方面是圣父所差遣的圣子，圣子取得人性，那所以从三位体这个角度你可以说圣父差遣圣子。但是从旧约到新约另外一个角度你看呢，这些经文说耶稣基督说我是传那差我来要我传的话，从旧约看到新约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一位先知。所以这两方面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当圣父差遣圣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圣子是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或者是拿了先知的职分，当然他也拿了祭司的职分还有君王的职分，不过先知呢是其中的一方面。耶稣基督从父那里所听到的话就传给世人，特别是门徒知道他是先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49到50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叫做父对我所说的。这个我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圣子完全顺服圣父，那这个是从也许就是神性那边来看，从神人二性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又从旧约来看呢， 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所差派的先知，神的仆人。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这个一方面讲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另一方面他也是先知。第十四章第十节，你不信我是在父里，父是在我里面的话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像做他自己的事。也就是说他讲话就是在他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当然在三位一体的教导里面会讲到互相的渗透，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这段经文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然后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呢还有第二十四节，不爱我的就不会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而是呢差我来的父的道。十五章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新译本，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十七章第八节，还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八节，这个是耶稣基督向父的祷告，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我赐给他们，或者你告诉我的我传给他们。同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祈求。好，一方面耶稣就差遣门徒，他将从父而来的话传给使徒们，使徒们传出去普世的教会信主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位差遣使徒们的大先知。好，我们刚才讲到生命记十八章预言大先知要来，彼得使徒行传第三章说就是他，耶稣基督也承认自己是先知，耶稣基督呢从父那里领受信息要给门徒。第四，耶稣基督预告未来的事，这方面我们就不读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全章还有呢路加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耶稣又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说耶路撒冷啊，你不知道那些关乎你的幸福的事情他预告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第五，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九节，这里是到了登山宝训的最后了从二十八开始，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二十九，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好，说耶稣基督不但是从神而来的话他传，他不但是预告预言将来的事，他是以权柄教导的，从神而来传神的话，带着权柄传从神来的话，这个就是先知的工作，这个、是一幅先知的图画。然后呢耶稣基督所做的就证实他的见证。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二十八节，众人都稀奇他传道带有权柄读一读一些经文的章节，马太二十一章十一节，马太二十一章四十六节，路加第七章十六节，路加二十四章十九节，约翰三章二节，四章十九节，约翰六章十四节，七章四十节，九章第十七节。耶稣基督是带着权柄来教导的。好，我们看到旧约有先知的功能，他们有的是口传，有的写下来，都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位从神而来带着权柄教导百姓的那一位，当然他也是钉十字架舍命赎罪的那一位的祭司，神的羔羊，也是我们的君王。那这些对我们今天新约时期的教会有怎么样的指示呢？有什么的含义呢？ 有些神学家会这样说，耶稣基督是先知，那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君王。所以新约教会啊，当然旧约就有了，有先知、祭司、君王。新约教会呢，啊，就是使徒们都已经去世了哈，新约圣经写完了。新约的教会呢，也应该有先知、祭司、君王的功能啊，没有那个职分啊。非常的不幸的是，台北最大的基督教教会现在在训练基督徒做先知，那那个是啊。非常的不符合圣经的，先知的这个职分已经结束了。但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要广义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教会要有先知的功能，要传神的话，要传神的话，以权威来传神的话。当然这个权威呢并不抹杀爱心、柔和、谦卑啊，但神的话本身是带有权柄的，所以教导神的话、传神的话也必须是带有权柄的。教会也需要有祭司的功能，不是说钉十字架赎罪，这个当只有耶稣才有，但是呢，代表人祷告、代替人祷告、做怜悯的工作，然后呢，教会也需要有君王的工作。我的神学院院长科罗尼他的书籍只有一本两本是中文翻译的，一本就是天命与你，一本呢是解开奥秘，还有一本呢没有人知道，很少人知道，是基督徒的默想。我把他另外一本书呢翻了大概三分之二，将来呢应该台北的改革中出版社会把整本翻好出版的。那本书的原著的书名是 Preaching and Biblical Theology， 讲道与圣经神学。既然先知们所传的是神的话，有权柄的传神的话，那理所当然的今天的讲道、今天教会的教导也是应该权威性的教导。那我再说，权威性的教导不等于没有爱心、不柔和、谦卑，这两者是结合起来的啊。那今天呢很多的神学教育圈子里面呢，正在把圣经去权威化 ，to strip it of authority 啊。那圣经神的启示呢，是一次编辑 edit 前面的那些话的，一直编到新约写完之后再编到我们今天讲到，也是与圣经一样同样的权威的。所以圣经的独特的权威就有系统的被神学院的教授一点一点的去抹杀掉，但是教会不可以这样做有绝对的、永恒的、有神的权威的话，我们要继续的传下去。神的话语是带有权柄的，所以呢，这个教导的职分也是带有权柄的教导的人本身是罪人，没有权柄，但这个职分是有权柄的。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个别的先知书这两堂都是讲先知书概论。好，两分钟、三分钟，你们彼此讨论一个问题首先你重复一下，先知是执行神的约、神的律法的。对你来说，这一点是不是很新、很 very new、很重要吗？为什么重要 ？OK， 先知是执行，是司法的 execute the covenant 这点你有什么感想？好，我们就花一两分钟讨论一下。好，你们没有问题，我问你们了。来，轮到我问了。你们读先知书、旧约的先知书，面对什么困难？很难读吗？我承认难读你觉得难读吗？难在哪里？看到现在在讲、在做但是很多时候没有看到背后是那位上帝，他是执掌权的、是主权的、掌完权的的主权和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旨意所以假如从出埃及记和生命记神的约 作为这个大的架构来看先知，你就看到先知是什么。新加坡这个法律的制度里面，那个 prosecuting attorney 中文怎么说，好像指控官这样子的，就是说那个法庭里面有法官，对不对？然后呢有 陪审团，这个被告的有一个辩护，他为他辩护的律师，但总有一个人来起控的，
主控官是吗
、嗯、OK， 先知就是主控官，就是神的约里面的主控官，他提诉，他提出了控告。不过他当然这个法庭这个比喻呢是不完全的，因为他是向百姓们，向被告提出这个控告，背后就是上帝的公义的律法。各位，你们在个人读经过去的5年到55年不等啊，没有人55年了、啊，我也没有55年，45年是有的，55年没有。啊，你在过去若干年的读经，个人的读经哈、啊，曾经读过先知书的，请举手。啊，大部分都有了，所以刚才问吗？有什么困难？没有困难了哈。困难在那里。
就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读先知书的话是。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后面就有可能会去想象但以理说的是些什么东西，然后去想象什么羊啊、山羊啊、绵羊啊、壮
啊，去找些，
然后什么泥人啊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后来就是也是随着就是看了一些神学书籍或者是解经书籍资料，就发觉其实先知跟你说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种说法，然后你也不知道哪种是对的，然后就很混乱，然后就是，但是我个人后来是觉得，我现在后来是觉得，就是说，先知书应该讲的主要内容，它不是在说这些东西，不是在说这个历史的未来是在什么，还是在教导，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在教导我们要做什么，就是上帝的一些律法。或者说来控诉一些包括那些以色列人啊，包括一些犹太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这些犹太人怎么这样，但是其实读到后面就觉得我们自己跟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差不多了，
差不多一样。你灵修时候读到这个以色列人犹大人怎么的不像样，就是讲我们嘛，就是我们那些偏离耶和华的他的子民，又是偏离又是子民。第一个反应是不知道在讲什么，不能你去读，但你读它内容啊，怎么样责备这些人的话，就是在讲我们。还有哪一位读先知书有什么困难？我们这里有没有教儿童或者少年主日学或者团契的，或曾经做过的？你们会用先知书来教少年或者儿童主日学吗？很好，愿拿三天在鱼里面，哇，鱼很伟大哦，穷鱼鲨鱼很大然后我们都要传福音就完了。
青少年通常是比较注重历史背景，
是
过后当有一些小小的缩影啊，那些亮光这些东西，
尽可能带出神的属性，神的属性，神的救赎计划。
不过一个重点就是整个先知书以前教过也读过，是好像他所说的非常的混乱，但是后来一些神学的书籍，属灵的书籍了那么也就加上建范牧师所教导的，就是他整个东西的背后是指向那位基督，所以就整个东西开始就很亮起来了，开始有一条线，开始就 连起来，就开始这个东西就慢慢的还没有连完，还在连，就是开始有一条线可以追溯，它就是这样。
很好，很好。还有哪一位吗？有没有带领过先知书的查经小组、团契、主日学，或者成年人的查经，有没有查过先知书？哇，刚才问你们有没有个人读经读过，一大。大半都举手了，现在问小组查经有没有查过 真的没有啊，没有啊，越南说都没有啊，哇，所以我们的查经班都是新月全书副诗篇真言的查经班是吧？新月全书副诗真啊，所以你不用买什么圣经了，买小小的就够了。我也承认是最难读的，介绍一两份的材料啊，不直接是讲先知书啊，一份的材料，我们没有放到恩约教会上，研经日课有没有放 ？Search the scriptures， 是是 ，OK， 啊，这样好了，谁需要的话，你可以问，可以个人来问吗？问谁？问我啊？
其实你跟他们讲，他们不会去
找。啊，对对对，你自己去找，没有错。研经日课，研究的研，圣经的经，每天的日，啊，功课的课。啊，在一个地方叫守城阁，保守的守，诚实的诚，啊，阁楼啊，不 ，balcony 那个阁，这个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段经文都有两大问题，每一条可能里面分 A、B、C 的，它每一片的就是告诉你不同的问题的哈，所以它浓缩的写两条问题，其实里面大概是四条、六条、八条，你就用那些问题。来查先知书，可能先查小先知书，短一点，一章到十二三章不等，啊，有些短的三章、四章、六章，啊，来试试看，啊，再次的回去啊，先知书去读。好，我们给各位一项的功课，哈巴谷书，啊，你可以用研经日课来查哈巴谷书，或者。去清小地找任何一本有归纳式查经问题的书，都是问题的，没有答案的哈。有的是给画了几条线给你填充那种呢，你去找有没有先知书的啊，特别是哈巴谷书的，或者上网去找查经材料，不是长篇大论那种的，是提出几条问题让你回答的那种，好吗？哈巴谷书，因为。那里面先知所问的问题，耶和华所给的答案啊，不是我们一般愿意接受的。圣经明明这样说，为什么？耶和华说，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是如此。啊，第一章就给你一个问一个答了。但是呢，它里面会有一些非常。精彩啊，精确的句子一句，比方说我们每星期主日崇拜，上主在圣殿中啊，全世界人都要在他面前肃静啊，那句话呢，在一大堆黑暗的话里，嘣一句，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啊，义人必因信称得生，也是一句，突然之间出现一句话。那这个先知写作的风格，他们是这样写的：黑暗、定罪、审判，突然之间救恩，突然间耶和华的荣耀啊。其实现代的电影也是这样拍的嘛啊 ，contrast 啊。所以刚才讲的谈情说爱，然后呢，法庭的指控啊，都有的。contrast， 所以不要以为其有不同的 theme 的主题呢，突然间来一个，然后又来一个，又来一个，又来一个，就是这样子。希望你喜欢享受查哈巴谷书。若有机会的话，假如还有第三讲的话，我们就讲哈巴谷书。
可是那个额外的，
要、
那个、你在大学上听说在谈先知，他这里带出一个东西说教会。还继续有个先知的功能，还有一个
功能，但是没有职分啊。
对，当然那个祭司还有那个君王，那么你可以稍微 elaborate 一下那个君王在教会的功能。
啊 ，OK， 啊，这个君王呢，恰恰同时是个仆人，说是君王仆人，仆人君王。这里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教会的众长老是要治理教会的，英文是 rule， 但是同时呢，这里呢也是要服侍的。OK， 不过呢，在新约教会里面分两个，一个是长老，一个是执事，一个比较注重治理，一个比较注重服侍。所以说，君王的职分呢，包含了治理，也包含了谦卑的服侍。治理就包括计划整个教会的灵命、敬拜、查经、祷告等等啊。然后呢，服侍就是啊，服侍有需要的人啊，或者比方说圣经说寡妇要，或者不光是寡妇了，不过啊，要给圣徒洗脚啊 ，wash the foot 的意思就是说啊，有很多事情是要我们彼此要服侍的。这个君王跟奴仆是同一个职分，圣经有些地方很美的对照，君王和仆人 ，servant king。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回应、感叹、疑惑、指控、安慰的话啊？还有什么回应？今天这么安静，是不是各位比较习惯一节一节的查经？这种的啊，比较轮廓性的介绍是回应这些比较困难一点，听是容易啊，让你问问题我再回应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是吧？
已经不容易，那回应更难
啊，是吗？刚才讲的很难啊，啊，对了，应该有些听过的。我们下一次就不是这样子，下次我们来拿一卷书来讲，有具体一点。
像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先知书啊，跟我们现在毕竟的这个所谓信体流动一些关系。
我有这样说吗？先知书还是早期基督教叫意思？啊？
先知
职分啊。
哦，不是新约，我明白你讲什么了。台北最大的教会在训练先知，是不是这一点啊？也就是说呢，今天很多的教会，特别是灵恩的教会，但是可能不限于灵恩的教会，认为呢，神还在启示 ，God is still the revelation is ongoing， 神的启示还在继续的。那这种有几种，一种是灵恩的啊，这还有先知，或者他们不喜欢用先知的话，用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 ，word of knowledge, word of wisdom 啊。比方说，有的姐妹有的时候我是开课程跑来跟你，直接跟你说，你的罪必赦免，你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就是背一节经文了。比方说诗篇103篇啊，就直接对你讲，啊、他就在执行他的先知的职分喽。不过我就把他当作是。灵修分享啊，就当作是弟兄姐妹的劝勉啊，就这样就过了啊。那他们不是的啊，他们是上帝给我一句话给你。OK， 我也去过葡萄园啊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 多年前呢去了两次啊，主日崇拜。那有一次呢，他们是肯定很显明那段时间是在说先知的话的。就很像我们的祷告会，不同的是我们祷告会是向神祷告，他们是代表神跟你讲话。我的子民啊，你们为什么不回来呢？要回转归向我，他们就代表神在讲话。那不过那次也不太离谱，我听起来就好像在 paraphrase， 在重新再讲以西结、耶利米、阿摩斯等等的话而已啊，所以那个是比较轻微的啊。先知的话，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今天我们的查经解经也是启示，从神的普遍启示到圣经，到我们的启示，到我们的查经、研经、解经，都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啊，这个是最新的啊神学教育的其中一个的动向。所以先知不先知，我们都是啊。啊，我们跟他们都是在诠释以前的一些的神所讲过的话，轮到我们解经，我们也是在讲神的话，所以两个，一种是学术性的，一种是灵恩的。 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种的大混乱之中。所以传统讲普遍启示，那是在自然界中，在人的心中，然后圣经就是特殊启示。我们以领，我们来领受的已经完成的圣经，加上圣灵光照我们来解释啊，这个是我们正统基督教的立场。但是今天人就喜欢更直接，经验上更直接，或者理性上呢，抬高自己到了与圣经的作者同等。所以至少有这两种的危机在我们，就在我们周围。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先知这个词来说，它这个词来说是跟我们通常理解上的意义的先知这个词，就是用在圣经里面的词，和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
是
是不是有，是不是应该有不同，还是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理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好像说，就华人里面先知，比如说会觉得就是，好像华人里面有推背图，
有什么？
推背图。就是那个袁天罡写的，就是说他有就各种各样歌嘛，有一歌谣什么是可以从他是唐朝人可以一直是推到说是民国啊，甚至共产党当权他都能推到文化大革命，他就可以从那个歌里面就推到我们华人里面，可能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就这个袁天罡就是一个先知，因为他
西方也有，
对，
他们圣经以外西方也有，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先知。
那个是一部分而已。
我不知道先知就是说在这个圣经里面所
这个字是 Nabi 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发言人代言人讲他所领受的，他讲出来就是了，这就是先知，包括预言，但是不限于预言，
就是他本来的意思，本意
本意是这样的，代言人
代言人，
我们上次就讲过了，摩西与亚伦的关系就好像上帝与摩西的关系一样，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
那为什么翻译成中文就变成先知？
不是我翻译的，我不在场。十九世纪末一直到1919年和合本出版。不光是翻译啊，中文翻译，英文的也是一样。英文你想到 prophet， 你就想到说预言了。所以这个是怎么说呢？你不论你怎么翻译圣经，什么文字？什么语言呢？都必须加上教会的解释。
对，我这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我其实不太懂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其实我后来仔细查词典的话，会发觉其实原来的本意跟我翻译是会有偏差的。
你可以这样翻译啊，拿币，什么是拿币？那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拿币 ，OK？ 就等于什么叫耶和华一样吗？耶稣基督啊。为什么不翻拿币呢？哦，什么叫拿币啊？哦，那牧师要解释，就好像上帝呼召摩西代表他说话，拿币呢就是所有奉上帝的名向上帝的子民讲话的啊。今天没有了哈，只有圣经里面啊，摩西啦啊，以赛亚等，你解释咯，就不要，我觉得下面那个例子是不必要的。你知道有些民族呢没有羊的，是的啊，所以他们翻译是看那，我们是唱的神的羔羊嘛啊，看那神的猪啊，有这种的名啊翻译的啊，他没有羊只有猪嘛，他就翻成猪咯啊，那我就说不必嘛啊，你就翻看那神的 lamb， 我不晓得我背不出来这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个字什么啊，就等于神的那币一样咯啊，你就不要把这个字的意义偏差了的一个意义写进去翻译圣经扩充里面。
对，然后我觉得
先知呢还没有那么离谱了，这个字
就像那个灵魂体的翻译，如果是魂灵魂的翻译，
哇，很麻烦，
如果是翻译成魂和魄，我觉得可能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哦，有魂和魄，哎呀，哪一个是魂，哪个是魄啊？
因为没有分得清楚，就分不清楚。
不是分不清楚，是我们呢，我们的至少和合本呢没有按照那个字。比方说肉体血气啊就不一致啊，魂那个字也是的啊，有的是魂翻灵魂，有的是魂就是 shuke， 它翻灵，有的时候翻魂，有的时候翻灵魂，甚至有的时候翻血气。
但是
好 ，sox 那个字又翻血气肉体 ，so 所以需要解释，不论翻的好不好，我们需要解释。prophetes 翻是准确 我的意思说 一个英文的读圣经的人来想到 prophet 他想到什么说预言呢、yeah, 特别是时代论虽然是1827年就有了特别是过去的至少50年因为 我只知道50年嘛十岁才懂事对不对、prophetic ministry end times ministry 这种在美国很流行的就是讲末世讲预言所以一想到先知就想到千禧年大灾难被提等等因为那些的讲员跟书籍呢太过把这一点就是将来的事 就从今天来算将来的事就是发扬光大这个地步呢把前面的先知这个字什么意义旧约先知功能呢都好像放得非常的淡先知那个字另外一个字是神人神人撒母耳The man of God 还有使者不是所有使者都先知有的是天使有的是耶稣基督耶和华的使者有的时候也是指先知的先知的好好好读哈巴谷书 OK 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短短的机会来思考你自己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求主给我们看到从先知书从先知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君王这些先知们的工作都指向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从这个角度多多的有长进有体会有领悟赐福给我们读经我们的读经生活让我们感觉到甘甜能够学到东西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